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那我觉得不需要去让别人来肯定你，你自己教的好不好你知道。所以我讲完道从来没问你我讲的好不好，我不需要问你啊，我讲的好我知道，我讲的不好我也知道。我觉得有时候我觉得我讲的很好的时候，下面没有反应，没有一个人来谢谢我。有一天我觉得我讲的今天讲的好糟糕，心里面很不舒服，哎呀，卡片都来了，牧师啊，今天你讲的道对我的帮助实在太大了。那我就在想，其实不是你讲什么，是圣灵有没有讲，圣灵有没有跟你讲话。所以不在乎人对你说什么，也不要等着别人来跟你讲好听的话，你要知道你自己是。所以你们个人应当查验自己的行为，这样他所夸的就专在自己，不在别人。你知道你知道你自己是谁，别人说什么都不重要。因为人言虽然可畏，但是人讲的话转眼之间就过去了。有人会说你好，有人会说你不好。那有人说你不好，你不一定是不好；有人说你好，你也不一定是好。那你要知道你自己是谁。好，所以我们要用谦虚的心来查验自己的行为。第六节说，在道理上受教的人，当把一切需要的人供给施教的人。那么这里讲到供给，供给呢，要用乐意的心。圣经讲说，我们捐的乐意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那供给这个字呢，就是我们今天常常用的团契这个字，就是分享这个字。那在希腊文是 koinonia 呢，就是团契的意思。我们今天有Christian Fellowship， 我们有 Teens Fellowship， 就是 Fellowship 这个字，就是团契这个字。那这个字呢，就是分享的意思。分享的是你有的我也有，我有的你也有。这里讲的说，这个在道理上受教的人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那这个简单来说，就是说今天我们在道理上受教，那就是信徒。施教的人就是传道人。保罗说传道人是要靠福音养生的。那今天在西方的教会，这种的操练已经差不多上轨道。但是在有些地方，像在国内，这个就不行。我这次去中国看到很多教会传道人大概60%-70%是妇女。那这个跟我的看法，我自己的领受有一点不一样。有一个地方有24万信徒，这有3个牧师，那其中2个是姐妹，都没有传道人。那我就问说，有什么原因没有传道人？他说男人不能出来做传道。为什么？因为男人要养家，那教会没有给他们足够的生活费，他们可以养家，所以他没有办法做传道人。那姐妹可以做传道人，因为她有丈夫，丈夫在外面挣钱，她不用挣钱啊，在教会里白干。有一个传道人干了几年，神学院毕业了，在这儿做事干了几年，一个子儿都没有给他，因为他有丈夫，靠丈夫。这个对整个教会来说，这是一个非常不健康的现象。当我听到这个事情的时候，我 第一次有机会在他们教会讲道，我就讲这个事情。我不讲，传道人不讲，谁讲？我不能叫一个信徒站在台上来讲，哎，你们要奉献呢、啊。其实弟兄姐妹，你们是信徒，你们不知道传道人怎么过日子。我们教会，我刚来的时候，也是执事会开会，要讨论牧师的工资要加还是不加。我说，你们怎么知道我需要多少钱？你们怎么知道我怎么生活？所以我请我们的长老会不要用这个方法，要制定一个规章，写一个 policy， 照着这个 policy 来运作，而不是拿一个人来决定。所以我跟钱没关系。在道理上受教的人，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在道理上受教的人，当把一切虚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那中国教会现在面临的这样的状况，所以男人不能出来传道，这是事实。因为他要生，他有孩子，他有家人，他有妻子，他要养家，他用什么养家？不能整天对着空米缸来唱赞美诗啊。所以这个是一个教会需要改革的地方。如果神许可的话，我去中国，我会讲这个道理。所以这里保罗在这里很清楚告诉我们说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人供给施教的人。这个当把呢，这两个字的意思呢，就是责任，是 duty 或者是 responsibility， 是我们的责任，也是我们的义务，是我们的 duty， 我们必须要这样做，不是一个选择。这第二点说，当把一切，一切就是所有的，不光是说吃饭就够了，还要穿衣服，还要住房子，还要开车，需用，他有需要的，供给施教的人。所以这里这句话讲的每一个字都很重要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我在台湾的时候碰到一个弟兄，很苦，是个他自己是传道人，但是他很苦，他就住在我那时候服侍的时候，跟一个美国回台湾去的一个传道人，在仁爱路四段，如果你们在台湾住过的话，仁爱路四段那个时候也60年代尾的时候，大概70年代初，那是高级住宅区，所以他租了两栋房子，一栋呢是他住，一栋呢是我住。我住的地方也是个上课的地方。那这个弟兄没地方住，他就我说了不算，因为我的老板他是那个牧师是老板，所以他就问那个老板说，我可不可以在你这个房子的后面找个地方做我的床，就是睡在那。他就说你就睡在后面一个角落。这个弟兄跟我说，他说我现在穿的衣服呢都是恩典装。你们有没有穿过恩典装？没有。什么是恩典装？恩典装就是人家给的救济品，都是恩典过恩典嘛，不用花钱买的恩典装。你们怎么没有反应呢？恩典他们，然后呢睡的呢是福音床。福音床是什么床呢？就是在人家的房子角落后面啊，搭一个这个铺。我看这位牧师，我回来拿到这位牧师的传记里面，他在教会里面也是没有地方住，他就睡在厨房里面的一个水缸上面，晚上呢就搭一个板子在上面睡觉，白天呢那下面就是装水煮饭的，教会炒菜啊煮饭一个水缸，那叫做福音床。然后吃的呢，吃的是乌鸦饼， 你们有没有吃过乌鸦饼？没有啊？肯定了，你们都不是以利亚，怎么会吃乌鸦饼？那以利亚逃避这个有饥荒的时候，在基利西旁，在那里的时候，谁单饼给他吃？乌鸦单饼给他吃。所以那当然这种的生活一部分我也过过，我也吃过乌鸦饼，我也睡过福音床，我也睡过恩典状，那不是睡恩典状，我也穿过恩典状。我到香港去的时候，香港那时候我们香港人都是很讲究的，所以我到香港进神学院的时候，每个弟兄都有西装，西装笔挺，我没有西装。我在韩国是高中毕业，也没有西装，没穿过西装。到香港我们聚会的时候，特别聚，每一个人是弟兄都西装笔挺。我还可以找个照片给你看看，所有的弟兄都穿西装，只有我一个站在边上穿一个毛衣啊，不好意思，穿一个毛衣。我有一天走在路上，我一个老师，是一个退休的宣教师，在学校美国人做的老师，他就叫我过去以后到他家里面去，他就把他一套西装拿出来，我那时候20来岁，他60几岁，他年轻的时候的西装，你想那时候有多 fashion 啊，多合时朝代，就哎，刚好他的美国人，他的个子跟我差不多，所以就给我穿一穿，刚好合我的身。他说送给你，他不随便送的，好像看上我送给你，我就谢谢他，就送了。所以我就写了一套西装，写了一篇文章，感谢上帝。然后他儿子也是宣教士，看到我的文章，他很感动，他就把它翻译成英文，然后就登到他们的总部的 Alliance Press 的杂志上。一套西装，是这个是恩典装，免费的。弟兄姐妹，时代改变了。那今天我在这里不是为我自己讲话，我西装好几套，西装好几套，穿不完，不是为我讲话，是为今天中国的教会。那在中国教会还没有起来之前，还没有办法，还不懂得奉献，还没有经济能力，特别是教会啊，社会有，中国社会现在发财的人很多，但是教会没有。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很多的钱，不是让他们养成坏习惯，而是借着在这个转捩点的时候，在一个转变的时候，能够扶持中国的教会，慢慢有弟兄有男人可以出来，才可以当家，才可以领队，要改变中国教会的形式。在道理上受教的人，当把一切需用的供给施教的人。因为保罗告诉我们说，神不要自欺，神是轻慢不得的。人种的是什么，收的也是什么。神是轻慢不得的。这个轻慢不得，轻慢的意思呢，就是嗤之以鼻，好像是非常看不起的样子。那这里面第三节有讲到自欺，然后第七节也要讲到自欺。那这两个自欺有一点不一样的用法。那第一个自欺呢，是自己没有还以为有，就是打肿了脸充胖子的那种自欺。第二种呢，是自欺虽然是一个被动式的英文可以看得出来 do not be deceived， 是一个被动式的语态，但是呢还是自欺，意思是说被自己的虚假所欺骗，忘记了种什么收什么的这个律。 当你不忘记说你这样做的话就要这样的结果，你这样做的话就要这样的结果，你不知道的时候你就随便去做，因为上帝看不见，所以你就自欺。那这个自欺呢，就是还是用自己的方是被自己所种下的圈套来欺骗。这也讲到神是轻慢不得的，所以我们要有一个敬畏的心，我们要真诚，要真诚，我们是什么就是什么，因为结果会出来的。这里说撒种，你种什么就收什么。那这里讲到撒种有两个选择，一个选择呢，一个呢就是从情欲送，撒情欲撒种呢就从情欲收败坏。像大卫顺着情欲撒种，跟别示巴犯罪，他所撒的种所产生的结果是非常的严重。像亚伯拉罕顺着情欲撒种，顺着肉体的需要要有后代，听了妻子的劝告娶了夏甲为妻，造成一种杀了一种恶种，造危害到今天。所以一种杀种是从情欲会收败坏，那另外一个呢是从圣灵就收永生。圣经告诉我们说，以诺与神同行，以诺与神同行，所以他就被上帝接去。最后行善第九节我们在这个群体的生活里面，在教会肢体的生活里面，我们要彼此善待。所以他说，我们保罗说，我们行善不可丧志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也就是说，今天我们在我们的生活里面，我们会碰到各样的状况，不是每一件事情都顺心，但是不要丧志，不要灰心。有人跌倒，有人软弱，有人自私，有人自夸，有很多不同的情况，有人顺着情欲撒种，有人在神面在人的面前以为上帝看不见，各种情况都有。但是我们还要持守我们该做的事情。这边讲到行善，行善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可敬佩的行动。做善事呢，不要感觉累，保罗说不要丧志。因为我们做事有时帮人帮忙，帮到后来觉得好累，好像有的时候你做了很多事情没有什么反应，没有人来谢谢你。但是保罗说不要丧志，现在看不见，以后会看见，如果不放弃的话肯定有结果的。我们服侍神也是一样，在教会里服侍也是一样，我们做很多的事情，你付了很多的代价，好像没有什么结果。我做学生工作的时候，很多学生到我们家里来吃饭，吃完饭以后擦擦嘴就走了，我们也没有期望他们做什么，但是感觉上好像做什么这个什么结果呢，有。以后他们到别的地方去的时候，他们也会这样做，当你去的时候他们会善待你，结果在后头。所以要忍耐，因为我们撒种呢有一定的时间才能够收成，我们要坚持，所以我们要坚持到底。有了机会，这里说有了机会就当向众人行善，对内也对外，对外也对内，他对向众人行善，这个众人是包括所有的人，像信徒一家的人更当这样。所以有对内也有对外，这个行善是做善事，基督徒要行善。以弗所书二章 第八节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但第十节要我们行善，行善不是得救的条件，行善是得救的结果。所以我们看到，感谢上帝，很多的宣教士到那些穷苦的地方、贫穷的地方开学校、开医院、办孤儿院，造福人群。所以我相信圣经跟馒头是一起走的， Bible and the bread go together， 不然的话耶稣不会行神迹来喂饱五千人。那吃了五饼二鱼的人有几个信耶稣的我不知道，但是我至少知道在十字架下面，在耶稣上十字架之前，在十字架下面只有约翰一个人，十一个门徒都不见了。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之前，在比拉多面前大喊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的那些人，其中可能有很多是吃了五饼二鱼的人，不然不会有那么多人大喊，但是耶稣还是喂饱他。所以我们还是要行善，要行善。最后要讲一个故事，这个故事是一个真实的故事，在《使者》杂志上登载的。如果看的话，你们看《使者》杂志的也会看到，讲了一个臭虫的故事。你们知道什么是臭虫吗？不知道，就是臭的虫叫臭虫。这个弟兄呢，这个弟兄写见证的时候，他来美国的时候是来美国留学，牧师去接飞机，牧师对他特好，他觉得你对我好大概有什么目的吧，其实牧师没有什么目的，接飞机嘛，到他的城里接飞机，而有人请他去教会去查经班，没兴趣。有一天家里面，长话短说，家里面忽然发现有臭虫，那臭虫会咬人的，就是咬的不能睡觉，几天一个月子还是一段时间不能睡觉，很不舒服，想找房子也找不到，或者经济能力也不够强，刚来嘛。所以有一天碰到一个人是查经班的，平时也不讲话，就跟他说，某某，请你到我家里来住吧，你家里有臭虫，现在处理不好的，也没有钱租不到房子，你到我家里来住吧。当这个弟兄邀请他，从此平时不讲话，现在邀请他住房子住的时候，他心里面就打一个个儿，他觉得很奇怪，难道说他不怕我们把臭虫带到他家里去吗？他根本没有不 care， 他根本不在乎，他说没问题，就请他家去他家，他去他家住。而因为这个弟兄不怕他家里有臭虫，不怕他把臭虫带到他家，请他到他家里去住，这个人脑子开始动，这个信耶稣到底是怎么一回事，为什么他会这样对我。他开始对上帝的道有兴趣，他开始去查经班，开始去听，心开了，觉得这个东西有道理，后来他信了耶稣，读完了书回了，现在回了中国写了这篇文章。弟兄姐妹，信耶稣的人，信了耶稣要行善。那约翰说，小子们呢，我们相爱不要只在言语和舌头上，总要在行为和诚实上，我们真心诚实的待人爱人，我们的道，神的道可以从我们身上发出香气来引人归主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赞美你，你的话安定在天，求你让我们在这里思想我们 今天活在群体的生活里面，当怎样以爱相待，在我们以一言一行所做的一切都能够表彰神你的爱。我们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你有没有相信主耶稣呢？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核心，就是用耶稣真理来引导慕道友相信永生救主，并勉励基督徒在主耶稣里不断更新生命。如果你还没有相信神的话，就请在我们网页下端点击永生之道，信靠主而得到永生的祝福。